我们这些日子都在讲旧皮带换新皮带哈，今天讲第十一卷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代来的世代看。
谢谢。讲到说神叫我们跟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耶稣为我们赢得的地位，我们有这个地位，我们有这个身份，我们可以与耶稣一同的坐在天上。好，那这不只是将来坐在天上，而是现在，你现在就是有一个复活的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好，他让我们可以虽然活在地上，可是呢我们是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好，这样的身份跟地位。好，那他说是为了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他给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极丰富的恩典。那个怎么样的丰富的恩典呢？好，是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无穷生命的大能都在我们的里面。还有我们的罪，什么时候我们一跟神认罪，什么时候我们就得着赦免。好，我们不需要活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也不需要活在律法的控告底下。好，我们是站在一个恩典的国土里面，就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天父爱我们，就像他爱他的爱子耶稣一样的爱。这个极丰富的恩典，我们真的很需要在圣灵里面求主一直开启我们。什么叫做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就是说你已经有这个身份了，哈，就好像你已经有一个美国公民了，哈，或者说你从小是在美国生的，哈，可是呢，你现在还活在另外一个国家，蛮落后的，也脏脏乱乱的地方。可是其实你有身份，你是可以来住在这个地方的，哈，这个身份已经是你的了，因为你出生在美国。只要你一回到这个地方来，你就可以活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你醒悟了，哎，我可以不需要活在那，我一去申请，哎，我马上就可以来住在这个美国，很干净的环境，清洁的空气，好，就是这是我们的身份地位，是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那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谢谢。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一段圣经哈，那我觉得还没有讲完哈。上次讲到另外一方面，讲到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皮带，哈，就是我们的旧皮带就是什么？他说我们的旧皮带其实就是已经死了啦。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整个的思想、情感、我们的身体都是一直趋向败坏，哈。但是呢，他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皮带。是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我们这个生命是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好，所以我们上一次第十卷有讲到，这样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我讲到我的老花眼，哈，我怎么样可以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权柄来斥责他？啊，那我就真的可以不需要有老花眼。好，那很多疾病。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当我们醒悟过来，我有这个身份，我不需要一直活在那个光景里面。好，那在那斥责他，诶，你发现你原来可以这样子的活在基督的荣耀跟复活里面。好，像我们一个姊妹，她的孩子晚上总是半夜会起来，半夜会起来，就是 半夜他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睡，就是起来这样，然后去找他妈妈，他妈妈也没办法好好睡。好，那后来呢，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哎，我听了就好心疼哈，我觉得这个姊妹有这么多服侍，还每天半夜都要被他孩子这样子的打扰哈。后来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下次主日来前面哈，为你抹油祷告这样子哈。那结果主日为他这样抹油祷告以后，为那个孩子也抹油祷告哈。后来前几天那姊妹就告诉我说，哎呀，谢谢啊，好感谢主哦，就我孩子现在真的都一觉睡到天亮哎。他说怎么这么奇妙，我说是啊，灵界的事就是这么真实啊。好，就是他的孩子可能灵比较敞开或什么，就是仇敌会来搅扰他，好，但是神给教会权柄，好，我们为他抹油祷告，好，那神就这样子的覆庇他，仇敌就没有办法再去搅扰他。灵界的是属灵的领域是这么真实的，好，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有这个身份，你有这个地位，好，那旧的生命已经死了，好，你有一个生命是跟耶稣一同走出坟墓的那个生命。那我上一次就讲到说，在这样的生命里面，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的生命，这种生命呢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个生命。好，上次有讲到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你不要被你小小的脑袋瓜理性所辖制。好，那我们上次讲到说，甚至有神的仆人，他可以这样在塞车的公路上这样说，主啊，这样我会迟了一两个小时哈，这样跟主一祷告，主就忽然间把他的车子一提，就不是让他经过空中，那就好可怕，我怎么开在这个天空中，主不会让我们这么可怕的哈，就是他就忽然间他已经到达了，就几秒钟内，一两秒里面，他就发现他已经到了会场了，停在 garage 了。那时候，哎呦，哪有那么神奇啊？我不信，这圣经都有的啊，腓力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办完了神的事，忽然间神就把他就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再去办神的事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荣耀的生命是因为我们太多不认识，我们没有去体会我有什么样的生命。就好像你一直活在一个很落后的一个国家啊，很脏很乱，可是你不知道，其实你只要买一张飞机票，你马上可以来进入美国，没有人可以拦阻你，因为你已经有公民的身份。今天也是，什么时候你醒悟过来，你进入灵里面，灵里面，圣经里面讲，他讲到说，圣经常常翻译说，我就被圣灵感动，其实英文是讲 I was in the spirit， 我就进入灵里面。你一进入灵里面，你发现原来属天的领域是那么荣耀，那么美，跟那么丰富，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你需要更多认真的来读圣经，是让神的话来开启我的这个愚蒙的思想。那这里讲到第三章第一节，所以我上次比较是讲到说，你在这样的这个新皮带的里面，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是可以怎么样的过生活，那么多奇妙的生活你可以去经历的，你要更多在圣灵里面。那我今天呢，要另外再讲到前面第一第二节哈，就是讲到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好，就是我们刚刚以弗所书说，神已经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好，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里就讲到说，如果你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你就应当怎么样？求在上面的事。好，上面的事，什么是上面的事呢？他就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好，你就应当一直求，求什么？求基督啊，要一直的求基督。好，然后接着他说呢，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上面的事是什么事啊？什么事？ 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讲到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然后他讲到说，那个家乡是什么呢？那个家乡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他说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那个根基就是耶稣。他说就是等候那一座有耶稣的城，那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亚伯拉罕呢，因为等候那座城，他心里远远的，神让他在灵里面知道他要去的是那个地方，所以呢他就在地上呢，虽然亚伯拉罕在地上很富裕，可是他说他在地上呢就好像做客一样。他在所应许之地，他包括是已经到了神应许给他的迦南美地，但是呢他并没有就以那个地好好在那享福，以那个为他所心满意足的，不是，他整个就在这个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好像在居住帐篷。就说神虽然给他应许这个美地，他也到达这个美地，可是他知道他有一个更重要的更美的地方，就是要去到一个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有耶稣在的那个城。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轻看一切，那神要他做什么，甚至叫他说把你的儿子献上，他都可以去献。他就是真知道我这位神是最美好的，只要我顺服他就不会有错，我将来要去的是那个地方，是一个荣耀复活的一个地方。那弟兄姊妹，这个有没有在你的里面？这有没有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有时候有一些事情震动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羡慕那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到底有没有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她前些日子她说她对他们家的经济有一些担心，有一些预足啦，有一些闷闷不乐这样子，那有一些担忧害怕这样。那他来聚会，来参加这个情侣炉的敬拜，参加情侣炉的敬拜呢，狱卒听得懂吗？就是里面闷闷不乐啦，那但是台湾话翻成国语的不准，这个就是里面闷闷不乐，有个低气压在里面就对了。那他来参加这个情侣炉的敬拜呢，他坐在后面，结果神就感动他说你到前面去跳舞。他就觉得那我就在位置上跳就好，为什么要去前面跳嘛，可是主就又感动他，他就好好好好，他就顺服了，就来前面跳舞这样。然后主还要他很释放，很大动作的跳，所以他就这样很释放在那跳。就当他说他跳完舞以后，那个音乐比较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忽然间就看见神的宝座在这个地方。他说那个宝座是金光闪闪的，那个神的宝座就在这里呢，神的宝座发出的那个荣耀的光辉，那个光芒就像那个金的剑，好多金的剑，就这样一直光芒四射，然后那个金的剑就这样一直射到他的里面来。哇，他整个是又喜乐又满足啊，那个喜乐的不得了，满足的不得了。然后他说所有什么忧虑什么欲足都不见了，就是充满了喜乐啊，满足，然后荣耀这样子。那他就体会到说神这个惊人的美丽真的是我们救恩的力量，就是当他惊人的美丽我们稍微一看一下以后，我们整个就得拯救了，从那个狱卒啊低气压里面就得到拯救，就是那个救恩的力量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他说当他回到座位上去坐的时候呢，他一坐下来以后，主就开始跟他讲话，主就说这个湾区这个 Bay Area 这里的人为什么这么容易下沉，就是因为他们依赖外面的金钱，依赖自己的才干，依赖自己的地位，已经依赖惯了。那所以呢这个外面的世界稍微一动荡呢，整个就被荡下来了。他说 神就告诉他说，初代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呢是掏空了一切，因为他们房屋公用，所以他们是掏空了一切的奉献。好，那所以呢，他们就变成在邻里那么富足，好，他们就经历到邻里的丰富，以至于呢神迹奇事都随着他们，就是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他们邻里是那么丰富。可是他说在这里的人呢，这个湾区的人呢，因为依靠这一些外面的财物依靠惯了，所以呢风吹草动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依靠外面的，所以里面没有神的全能，以至于很贫穷，很贫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我们旧皮带的眼光所以为的富有，在神的眼光是贫穷。哎，为什么？没有神的全能。不是说那这样我有钱我就倒霉了，我就一定就贫穷。不是，是在乎你依赖的是那个无定的钱财，你依赖的是你的现在的这个 director 的地位，经理的地位，哈，还是你依赖的是神？你依赖的是老板很喜欢我，所以我绝对不会被 lay off， 还是你依赖的是神？那他依赖神，不是依靠这些无定的人事物，好，依赖这个无定的钱财，他不是依赖这些，他里面就富足了，好，有神的全能。神就跟他说，当你们越以神为乐，你们就越不会忧虑，好，你们就越能够看见神国的需要，而不是我的需要，是吧？你越以神为乐，神说人，这里的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就闷闷不乐下去，这么容易就担心害怕，风吹草动就害怕？因为没有以神为乐，是不是？我们以最近老板给我这么多的股票为乐，我们以最近股票上升为乐，结果就很容易又不快乐，一跌下去就不快乐。那人发现这个世界，圣经已经跟我们讲很清楚，这个世界只有一件事，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因为贫穷的人有贫穷人的忧虑，富足的人也有富足的人的愁烦。那贫穷的人是愁烦啊，不够有钱，但是富足的人是愁烦什么？愁烦钱太多了，那我该怎么去转投资？富足的人愁烦就更多，为什么更多？因为钱只要一多了呢，就觉得放银行利息这样子太少，所以要怎么样可以多一点呢？买股票，哦，还是什么 mutual fund， 哦，还是不动产，还是买金子，还是买什么？可是你要买这些东西，或者再做一个事业，你就需要转投资。可是你无论转投资，无论买那些东西呢，你又多了一些东西你要照顾的，又多了一些东西害怕会跌价的，所以富翁呢也有富翁的愁烦，那只是富翁比贫穷人多了一些劳苦愁烦。这就是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活在旧皮带就是这样子。但是呢，神他在圣经里一直在告诉我们，神说你需要的真的这么多吗？你真的需要这么多吗？你看我们在这个地上，很一个有钱人，哦，当他得了癌症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所有的财富都愿意换得，只要我健康就好了，只要这个瘤这个癌细胞没了，我真的恢复我的健康，我倾家荡产我都愿意换这个健康，对不对？可是当你健康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么快乐？我今天听到一位弟兄在敬拜的时候，主啊，谢谢你给我健康，哎呀，我好感谢主啊。哎，我们太久没有为我们的健康感谢主哈，为什么？因为觉得这都理所当然的。那一个人当他健康的时候呢，他就又开始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又在乎这个在乎那个，所以他也不快乐。一个得癌症人只要健康就好快乐哦，好，一个中风的他只要变成那个不中风了，开始可以自由走路就很快乐。可是一个健康的人，他 常常并不快乐，因为他还要好多东西，还要更多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知足就是大利了？你如果懂得满足，你就是大利了，大有益处了。那其实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东西吗？为什么现在被 lay off 的人也愁烦，没有被 lay off 的人也闷闷不乐？为什么闷闷不乐？因为在怕被 lay off 啊，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次该到我了。好，然后呢，还有呢，还有一个愁烦是没有被 lay off， 工作多加重了很多，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份。好，所以其实神早就告诉你，这地上只要你活在旧皮带里，传道书讲得好清楚，虚空的虚空，你们就是劳苦愁烦，结果呢转眼成空。劳苦愁烦不是就享乐哦，是转眼成空。所以总意就是虚空的虚空，在这个地上就是这样。好，那他就告诉你，这是最有智慧的所罗门写的话哦，他都尝过，他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这样酸酸的讲的哦，他是都尝过了。地上的人所要的一切的聪明、才智、权力、地位，还有这个美女，他都有，什么都有。然后他就是告诉你说，总意就是你要趁着你衰败的日子没有来临之前，好好的敬畏你的神，好好的数算你的日子，敬畏你的神。他说，因为敬畏神就会带来喜乐，就会带来真实的喜乐。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需要的并不多。你看哦，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40年在旷野，只有吃玛纳只有吃玛纳而已哦，没有生病，脚没有肿，没有脚气病啊，营养不良啊，都没有，也没有营养太好痛风啊，都没有，脚没有肿，还有呢，鞋没有破啊，不需要我们那个2-3年就要再去买一双鞋，好省事哦。好，而且呢，他就是只吃玛纳，只有吃玛纳啊。可是呢，当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呢，一进到迦南美地以后，那一天呢，他们就开始吃肉，玛纳就停止了。哎，你会发现，你吃肉吃多，骨质会疏松啊，你知道吗？你吃肉就得再吃别种维他命来配合消化，否则呢你就会有好多毛病啊。好，那就是你吃地上的东西，常常吃的这个又得加那个又得加那个，好，你说这个东西是最营养最好，你一直去吃，你的毛病会比任何人都多，真的。你常常吃那个越便宜的东西都是身体越好，你有发现？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神很公平，你知道吗？那个什么地瓜啦，长得很多的啦，萝卜长得很快很多的，这种东西都蛮好的，对身体都很好，你知道？你看那个过去这些老妈妈老阿公老阿嬷活到90岁，他们都是吃粗茶淡饭的。还有呢，没穿鞋走路上学的那些人，哦，身体都特别好。我发现我们都跟他们不能比啊，我称他们为土鸡啊。我们是饲料鸡，从小就包着鞋长大的。你看史妈妈身体这么好，她从小就是光着脚这个走一座山这样去上学的。我爸爸也是从小光脚上学，80几岁身体还很好。所以我们好多的病是太富有产生的病，你知道，文明病，称为文明病。反而贫穷，哎呀，好多病其实本来不需要有的耶。最近才知道说，哦，连那个什么东西烘干机那一片放进去衣服才不会静电的那个东西有毒耶。那我们就是放，然后衣服就这样吸收进入皮肤里。所以好多东西都是人发明，好多东西说比较香一点啊，比较方便一点，比较什么一点，哎，就开始给我们产生另外的毛病，我们都不知道。那以色列百姓 40年在旷野，好，不必带洗衣机、烘干机啊，什么都不必带，吹风机什么都不必带啊。40年嘛，哈，也没有用啊，哈，没有电嘛，哈，也没带维他命哈。你看他们没生病呢，几百万的人都没生病呢，那不是几个身体好的没生病而已。然后耶稣来了，耶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纳，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也就是耶稣说：“你们有我就够了，你们来吃我喝我就够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哦，有耶稣，有耶稣，耶稣就给我饭吃啊！是的哦，是真的哦。你如果真的一直来连于他，主耶稣真的不会让你肚子饿的，这是真的，是真的连于他。在新皮带的那个生命里面是太奇妙的，是太奇妙的。那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好，那这里讲到说，如果你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要求，求什么？求上面的事，还有思念上面的事。好，我先来讲到，我们对上面的事，我们知道多少？怎么思念呢？啊，我以前看启示录，我一点都不羡慕啊，怎么去思念？连羡慕都不羡慕，就24位长老整天就俯伏俯伏敬拜，好，实在很没趣，好，很没趣的一个地方，好，这样有什么意思？我将来去的地方就是这样。好，到今年哈，今年我们啊，更多的在神面前敬拜，好，早中晚这样更多的敬拜，好，那还有呢，我们花时间来读神显现的经文，好，哎，过去圣经上讲的一些神显现的经文，我们就这样好像看故事书一样看过去，因为都很神奇，好，都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头脑装不进去的一些东西，啊，神的面貌如同烈日方光，哈，啊，眼目如同火焰，哈，啊，脚跟手好像炼过的铜，哈，啊，什么？那就是，然后天上的一些东西都好像怪物一样，哈，啊，是不是？啊，怎么长4个脸呐，啊？4个脸面呐，啊，哈，啊，然后什么旁边有轮子啊，哈，啊，然后而且看不太懂，哈，啊。然后天上又是一大堆什么宝石，我对宝石本来就没兴趣的，哈哈，这个不要爱世界嘛，哈，所以连宝石都没兴趣。什么红宝石、蓝宝石，看到一大堆的启示录，那么多宝石都把它跳过去了。但是这些日子，我们更多的去读神显现的经文。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需要读神显现的经文？因为那是我们的家。好，就说到底。神住在哪里？神长得像什么？神在做些什么事？天上是什么样子？你有什么认识？你有多少认识？我们不太认识。好，今天如果有几个人哈，在这边禁食祷告40天哈，然后呢，忽然间神向他们显现，临到他们。然后他们就写出来说，哇，神长得什么样，神跟他们显现说了什么话，一定好多人会开始要来这里看，对不对？看神的显现。那其实神把这些就写在这本圣经里面呢。神从旧约到新约，神向一些人显现，写下来，神要他们写下。所以我们真的要认真的看到底神说到他的显现是什么样，天上是怎么样，天上他的宝座，哈，还有他火河，宝座前有火河，哈，然后那个红彩虹，哈，我因为更多读这些神显现的经文，哈，那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哈，所以有时候就是觉得，哦，主啊，你要向我显现，否则我不明白，我不明白这样子，哈，这样，那常常借着祷告，你把神的话拿来祷告。祷告会使我们里面的一些地上的错误的思想模式会一直脱落，会把天上的一些开启放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渐渐这样读读读了以后，哎，在祷告的里面呢，好像比较会有一些神的天上的那种荣耀，哦，向我们浮现出来。 另外呢，神会开始借着这样读天上有关天上的一些是神显现的一些经文呢，哎，里面对天真的开始有一个羡慕，开始会很羡慕。我就发现我不知不觉就常常喜欢看天，喜欢看天。好，那我信主以后，我其实就蛮喜欢看天空啊、花啦、这些，就会比较去欣赏神造的这一切。可是当我读神显现的经文以后，我就一直想要看那个玻璃海啊，看神的宝座啊，这样，就也一直有一个这个羡慕这样。那今天早上我正在读神显现的话的时候，然后后来去厨房喝个水的时候，就看见外面我的那个地方，一边是西方，一边是南方，南方只有一点点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怎么发现有一些红红的这样，怎么我想这南边的这么美，所以我就赶快冲出去了啦。我觉得我好像那个摩西一样，就顾不得一切外面会不会冷啊，也没多加衣服，我就赶快冲出去，怕那个景色会没了。然后就冲出去去看，我就看到，哇，那个整个东边那一边真的我明白叫火河，像火河，就那个神的那个金光是金黄色的光然后接着在那么明亮的发出来，然后接着那一片，其实天空有好多黑云，因为前两天都下雨，所以是很多黑云，但是那个黑云的上面呢，是充满了真的像火河红色的，所以那个红色的火河这样的照下来呢，使那个黑云都变得红了，就变成红的一片一片的云，而且是好像充满了力量，就是真的是像火河。哎呀，然后不只是整个东边整个我这样看过去，东西南北整个都是红的，整个都是红的。哎呀，好像这就是我的家，我将来要去的家，就是更美更美的一个，那么美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觉得黑云密布在我们上空，其实在这个黑云之上，是神对你那么热情的爱在等着，借着这个黑云以至于你可以抬头来仰望他，借着这个压力使你来就近他的爱火，就近他的爱火，这是神的爱。就好像一个爸爸非常有钱，那他的孩子现在已经付不出房租了，那他其实心很疼，可是他故意不帮他去付房租。为什么？他希望借着这件事，他会来跟爸爸要，来跟爸爸说，爸爸，我很需要你。我们的阿爸父他就是只是希望我们多多来靠近他一下而已，表示我们需要他，不要那么能干嘛，不要那么独立，好，都不需要神，太有钱了你都不需要神，神要你来需要他。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摩西他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神就怎么样呢，神就向他显现，神说什么，耶和华宣告说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是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的神。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了，出埃及记33章19节，
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34章5节-6节，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好，谢谢。他说，耶和华呢，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然后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会发现我们的神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就认识我们的神，他的谦卑跟我们所以为的谦卑不一样。 耶和华站在那，然后耶和华跟摩西说，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的神他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他没有我们人的好多的那个扭曲弯曲所造出来的假谦卑那种样子，没有，他不是的。所以我就发现说，哎，那摩西也是很像神哦。所以摩西自己写书就写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因为常常看神，常常看神，他常常接触神，所以他渐渐有真的神的性格。神叫他写他就写，他不会说，神我不能这样写，人家会觉得我好骄傲。他就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呢。那他就是宣告出在神眼中他是这样子，他就宣告出来。所以我们也是，我们要宣告出在神眼中我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的，那不是骄傲，知道吗？那就是谦卑。我们发现说，当这位荣耀的神一显现的时候，常常是带来什么雷轰闪电地震，大有能力。但是他自己讲到他的性格，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说，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而且我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不轻易发怒，所以你不用常常那么怕，知道吗？我们以前很怕承认错，就是因为一承认错就会挨骂挨处罚。可是我们神不是，他说你，他不轻易发怒，你竟可以在他面前认错。他说认错他就什么，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他是这样，他是说你只要越多承认你的错，你就越多保藏他的慈爱。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一方面他是大有能力的，哦，山会震动啊，雷电闪轰，但是他的性格是怜悯恩典，怜悯恩典，还有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多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至于你越来就越爱他，越来越喜欢靠近他，而不会像那个以色列百姓就是看外面，他们看见哦，这个山冒烟啊，这个地震动啊，就摩西，你去听神说就好了，我们不要去。神要跟他们说话，他们说我们不要，你去听，然后你来告诉我们就好。这就傻瓜蛋，知道吧？摩西，好啊，我就去听，因为摩西神跟他显现，他知道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有怜悯有恩典，所以摩西就是很喜欢来靠近神。他很敢来靠近神。但是我们要多去认识我们的神。当然他的有怜悯有恩典不是叫我们随便我们就敢爬到他头上去，不是的。他，我们越经历他的怜悯跟恩典，我们越不喜欢犯罪。我们越经历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现，哇，这个地上真的是垃圾，我们好像每个人都住在一堆的垃圾堆的旁边，每天所闻的是臭气，所看的都是脏脏的垃圾。那我们很需要多多来思念上面的事。上面有什么呢？上面有撒拉佛，有这个撒拉佛这样飞，然后呢，这个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遮脚，在神面前好谦卑，另外两个翅膀遮脸，然后就这样一看一下神的美丽，说哇，神啊，这么荣耀，这么美丽，然后就我受不了，赶快再遮脸，然后遮脸了又好想看，又看一下，哇，好美啊，哦，太美了，我受不了了，又赶快再遮一下脸，因为什么？他们承受不起那个。那么荣耀那么美丽，所以那个撒拉佛在那喊 Holy Holy Holy， 那个 Holy 呢，它就是指说是迥别于一切。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也讲到说，我们要分别为圣，那个圣洁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set apart， 就是分别出来。就是说他 Holy Holy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跟 我们所看的任何最美的钻石，我们觉得哇，最美的珍珠，那种都不能比得的 holy， 这样，好，那所以 holy 不是只是没有脏、没有犯罪而已，好，它比你所有觉得最荣耀的东西都，所有的都不能跟神来比，它是无与伦比的。也就是说，他的智慧是 holy， 是无与伦比的智慧。虽然所罗门他要聪明智慧治理国家，神就给他一点聪明智慧，哇，我们地上的人就觉得不得了，所罗门真是可以得几十个 PhD 啊。好，那神呢，他的智慧是 holy 的，他的慈爱是 holy 的。好，那他的慈爱不是像我们地上的这种爱，我们地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哇，怎么有这样的爱呢？不爱江山爱美人，哈、哦，哎呀，多么神圣的爱啊！哈、哦，我们可以高歌什么罗密欧朱丽叶啊，地上所有的那种爱情，但是那些爱情呢，都跟神的爱是完全不能比的那种爱，因为那种爱常常是满足自己的爱。我为什么会这么爱对方呢？因为要满足我的需要，他很符合我的需要，好，所以我对他，我爱一个人常常就对这个人有期望，没有达到期望，常常这人就会失望，然后就会气绝。地上的爱常常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神的爱不是这样，有丰盛的慈爱。所以耶稣在地上他就用那个天父对小儿子的那种爱的来比喻，好，就他全身是臭气，因为刚跟猪抢了那个猪吃的豆荚，是天天都在喂猪，你看全身都是那个猪的骚味啊，好，可是呢，天父等着他，而且等着去抱他亲他，好，然后连连的与他亲嘴，这就是阿爸父的爱。丰盛的慈爱，不会嫌弃我们的，这样的爱是一个 holy 的爱，他的每样都是 holy， 他的道路是 holy， 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是 holy 的，那他的作为是 holy 的，他的每一样都是，所以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些我们以为说，哦，神选的道路都是我不喜欢的，不是的。我们常常对神好多的误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少去认识神，我的神真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是用我的想法去想神，我们不是照着神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来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更多去认识神显现的经文，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好，天上的事有很多我们是不明白的，例如说我读启示录讲到说，这位人子显现的时候，他手中拿着七星，右手拿着七星，诶，可是他又用右手去摸约翰呢，对不对？我们就想，诶，他用右手拿七星，他怎么可能右手又去摸约翰呢？叫他不要害怕。所以天上很多事是我们所不明白的。好，那我有一次跟我姐去那个上次去温哥华，那我们就找了一两天去一个湖边啊，然后我们去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后来我早上就问我姐要不要一起晨更，然后我姐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坐在那里哈，亲近神哈，然后我开口说方言，一说方言的时候，我就跟我姐就大哭哈，大哭，然后就说：“哦，主耶稣啊，主耶稣，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成根灵修哈，哦，我不够爱你哦，哦，就这样一直悔改哈。”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哈。然后后来等到我们全部成根完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你一开口说方言，他说因为那个湖其实离我们还很远，他说你一开口说方言呢。”耶稣马上就从湖那边的咚一下就变成了坐在我们旁边，好，坐在我们旁边这样，好，那所以他在神的光照中就觉得他实在太少好好来等候神，好，他有读经，但是他太少来等候神，好，那他说他思想容易乱跑，那 结果他这一次他跟主这样祷告的，他回台湾去真的都每天好好的等候神，是吧？那他就说耶稣就坐在我们旁边哈啊，那因为我们坐那个椅子比较长哈，所以我都坐在上面，然后我是盘腿坐着。好，我姐也盘腿坐，他说耶稣就坐在我们旁边，他也盘腿坐着。然后耶稣就这样笑笑看我们，然后他说接着耶稣就来站在我后面抱着我。好，那他说你知不知道耶稣抱着你啊？我说我不知道，哎，就说我有时会感觉到主特别的同在很丰富，可是有时候他抱着我，我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就跟主说，哦，主啊，原来你抱着我，我都不知道。好，那你有时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但是其实神在靠近你，神就在你旁边。好，那结果我姐说，好奇妙。他这样后面抱着你，我就看着他抱着你，忽然间他又手就伸出来摸我的膝盖，摸我姐的膝盖，那我姐膝盖痛，所以他说他手一摸他膝盖，他膝盖就好了。好，他就觉得说好奇妙，为什么他两手抱着你，又可以伸出右手来摸我的膝盖呢？所以天堂的事我们很多不知道。好，那我借这个也是跟弟兄姊妹讲，你如果有方言，多用方言祷告，用方言祷告，很多时候更多进入灵里面。他说你一开口用方言，耶稣马上就来了。好，那所以灵界有很多事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它是很真实在那里。好，就像以利沙在这个列王记下，好，那里讲到那个，因为亚兰的军队要来抓以利沙，好，那结果他的仆人就很害怕。好，那害怕呢，结果伊丽莎就怎么样呢？伊丽莎就说，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好，然后伊丽莎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好，使他能看见。然后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结果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伊丽莎，满山有火车火马。我今天早上看见的那个景象，我略略可以明白什么叫满山的火车火马，红的，全都是红的。好，那神的大军围绕着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你为什么在那害怕老板会不会不高兴，你会不会被 lay off？ 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你，你知道吗？我们会不会常常很怕人家害我们？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我们。好，天上的事有很多，我们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好，例如但以理他在祷告，然后呢忽然间天上的使者就来，就向他显现。好，然后哦，那个长得是也是这样，手脚像铜啊，哈，眼目像火焰啊，哈，这样，所以马上但以理就没有力气了，哈，整个全身无力。那结果呢，人子就这样一摸他，摸他说不要惧怕，那个一摸他，他就有力量，他就有力量来承受属天的荣耀，属天的景象。好，那我们真的很需要再更多来靠近神。接着读神的话，好让我们那个天上的一些事情会更多开启在我们里面，还有你就发现地上的事越来越摸不到你，你就不会常常去闻到那个臭气，你闻到的常常是天上我家乡的那个香味。好，神怎么样丰盛的慈爱在爱我。好，那还有呢，约伯，好，你看约伯记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说，哦，原来天上也会有开会耶。好，因为约伯记第一章讲到什么，神坐在那里哈，然后他前面就有一些人势力哈，那结果呢连撒旦也走过来，神就跟他讲，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敬畏神哈，远离恶事，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说你会发现天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讲到，就是说亚哈，哈，那这个神坐在那里，然后他的前面就有千千万万的军队势力在他面前， 然后就说，哎，怎么样能够让亚哈去阵亡呢？就有一个灵说，我去引他出来。那你会发现天上在神面前势力在他面前有千千有万万，而且每一个都是好高大的天君天使天君。所以神的百姓真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一方面他是那么荣耀，那么荣耀，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是那么柔细，他对我们充满了柔细的爱。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呢，那她说她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跟神祷告，就是里面很觉得过不去，就是觉得说，神啊，我知道你很爱我，你也聘我归你为妻，我是属于你的，可是为什么我的情感就是常常会这个人比较谈得来，我就会情感飘在这个人的身上，那一件事很美的一件事又会抓住我的心，那个什么，就说有一些人啊，一些事，就常常我就觉得我的情感常常会飘忽在一些人的上面，一些事的上面，这样他就觉得说，哦，主啊，我实在渴慕，我要全心的爱你，全心的爱你，就不要爱人胜过爱你，你是第一的，这样，那怎么样叫做我尽我全心的爱你？他就是已经跟主祷告了几天，主我好渴慕，是这样。那有一天半夜呢，主就感动他起来祷告，那因为主常常半夜感动他起来祷告，那他起来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说，主我知道我要为建堂祷告，他就说我知道我要为我们建堂现在需要的这个款项祷告，这样。那他说，但是呢，我还是很想先来亲近你，我还是很想先来爱你，这样。他说他这样一讲，他说其实他头昏昏的，还很爱睡，他只是这样跟主表达一下，说我知道我要现在先来祷告这些事，但是我还是很想先来亲近你，先来爱你，这样。就他说，主说，主就说 I'm flattered， 我受宠若惊。结果主的这句话反而他就醒过来了，他就醒过来了，他觉得说，我这样一个穿着睡衣啊，头发也乱乱的，然后坐在一个角落这样子来亲近神，神居然这么受宠若惊呢。那他讲给我听的时候，我真的明白，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地上，我们有需要，我们会跟神祷告，我们也会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好，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的就是说，我们会对神很忠贞，就是会很顺服他啦，然后会遵从他，会敬拜他。但是我们很少到第三层，就是很了解神需要什么，很体会神的感觉，神的心情，体会神想要什么，他需要什么。所以神有一次他就说，他说你们不只是这样子的遵从我敬拜我，那他说你们要把我当作朋友，体验这个友谊的奇妙。他说当人向我献上的不仅仅是他的敬拜遵从顺服和忠诚，而且是充满爱意的了解时，他就成了我的朋友。如果他向我献上的是充满了爱意的了解，他就成了我的朋友，正如我是他的朋友一样。他说我什么都能够为你们做，但是呢，你们也要想到我们彼此能够互相为对方做什么，你们能够为我做什么。他说当你们感觉到我信赖你们那个伟大的友谊，相信你们一定会为我做这样或那样的时候，你们的侍奉就会迥然不同了。你们要更多的把你们的心思停驻在你们是我的朋友上面，停住在认识我的甘甜里面。他说这样我就能够使他转化成爱、了解和帮助。就是 我们真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在情感这一方面，我们很少去摸到神的情感方面的需要。这就是神要得着的心腹，不只是努力的为他做工，而是很了解神的需要。那因为这一位姊妹，她已经有一段时间一直跟主祷告，主啊，你在想什么？我好想知道你在想什么。好，所以当她这样一跟主说，我要现在亲近你的时候，哦，主说，我受宠若惊。那这个对这个姊妹一个很大的开启。好，真的，我们的神其实他是太奇妙的一位神，他自有拥有，他那么丰富，他是像碧玉一样，就是充满了公义圣洁。好，他那么丰富，我们一般人一个人如果那么公义圣洁，自己觉得那么好，常常都很自满，就觉得轻看别人。不是，好，我也不需要别人，常常都很自我中心。可是不是，神那么公义正直，那么丰富，他像那个碧玉一样，那样充满了荣光。但是他还对别人都充满了热情，像红宝石一样的热情。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公义正直，我们对别人就充满了审判的眼光啊，这个人不够好啊，那个人怎么不够正直啊，哈，这样啊不够公义。可是我们的神不是，他一方面这样，一方面又充满了热情，又像红宝石一样，又像红宝石一样充满了热情。好，那我们很容易对一个人充满了热情呢，好，可是这个人都没有反应，我们就会很气。可是不是，他充满了热情，他又充满了怜悯，好，知道我们这些罪人还不懂得爱他，还不懂得这样来爱他，所以他又充满了怜悯。好，那他整个的这个属性都用彩虹来跟我们相连接，就是那个怜悯来连接他的每一个属性，他每一个属性所发出来的光不会压死我们，因为都是借着彩虹这个桥梁来临到我们，那种怜悯。所以他可以追求我们这么久，我们都没有感觉，会奉献啊，会来服侍，但是好像对他的爱，他那个对我们深情的爱好像没感觉，不会去体会。好，那我们很需要更多来读神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触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情感可以一直活过来。那我觉得我也是在这半年里面，主一点一滴的做了一点。好，那这位姊妹呢，她说从那一次主跟她讲说我受宠若惊以后，好，她说哎，里面就常常有一个感动，神就是要她说你好不好多来陪陪我，主就是说你好不好多来陪陪我。好，好像主就是要她半夜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来陪他。那他说他就第一次哈，第一次陪神就是那个，他就是那一天其实聚完会哈已经很晚了，他也很累了哈。那他就先把孩子呢送上床哈，他就让孩子睡在床上，然后就说啊，妈妈在这里也陪你，也要陪耶稣哈，你就睡在床上，然后妈妈来陪陪耶稣这样哈，也陪你这样。然后他就在那跟主祷告哈，他就一直跟主说，主啊，我就是来陪你的哈，我并没有要来跟你求什么哈，我并不是要求你医治我的什么疾病，也不是要代祷什么事情哈，我就纯粹就是要来陪你哈。主啊，你在想什么呢？哈，主啊，你在想什么呢？好好，这样他就跟主讲话，他讲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在那一直亲近主哈。啊，忽然间他就说：“主啊，你爱我吗？”哈哈，啊，主说，主就说：“我当然爱你啊，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好，他就觉得这句话很熟哦，好，太常听了哈，就觉得好像不够满足他里面的那个情感的需要，他觉得说对啊，是啊，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可这个为每个人都死嘛，哈，这样，所以他也没有要再求什么，就里面有一个觉得好希望再多知道一点，他只是心里这样想而已，并没有说，可是主都知道，主就跟他讲，主就说，我爱你不只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创世以前我就爱你了，我就拣选你了， 我就在想念你，然后我就呢把福音传给我的十二个使徒，然后呢传在整个耶路撒冷，就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你。他说对了，可是那离我很遥远啊，这跟我有什么相关呢？主说不是的，我把福音传到这个让十二个使徒，然后传在整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呢传到这个欧洲，然后你看传到欧洲呢，那就这个德国，然后德国就有一批人就搬到美国来，就是纽约吴老牧师他们那一批人，然后呢我的福音又传到苏格兰，然后苏格兰那里就有一位他们有家也来到了美国，就是荣教师他们，然后荣教师呢他就从吴老牧师那边他得着主丰富的同在，然后就到了台湾，然后到台湾，然后又差遣人来到美国，然后就把这个内在生活的亮光传给你，就说你的得救你的认识我都是精心设计的，福音临到你不是一个碰巧随意的事情发生的，而是神他就是一直在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得着我这个心腹，创世以前就在想我怎么得到这个，然后我福音传到那里，然后我要把这个福音借着这些人再传到那里再传到那，然后这样这样，然后会传到你的身上，这些人会把福音传到你身上，然后会带领你这样来认识我。哇，这姊妹就哭了，就哭了，她就感受到说神在爱我们这个人，好像一个男孩子在追求一个女孩子，在舞会遇见他，然后呢就赶快探听这个女的是有跟谁是 roommate 啊，是跟谁室友啊，跟谁是好朋友，然后我就赶快去找他的好朋友啊，请他们吃饭啊，建立起好的关系啊，然后再安排有一个机会可以来跟这个女的吃吃饭啊，然后这样就说神是很精心设计的，为了爱我这一个渺小的罪人，他这样来聘我们归他为妻，这是他的爱，这是他的爱。哥罗西书讲到说，他说你们如果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就应当求基督，求那个上面的基督，求要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联合。那你就发现哇，原来我是这么富有的公主，我不是住在垃圾堆旁边的一个乞丐。这就是神的爱。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地上的好多人事的纠纷，你就觉得那个都算不了什么事，因为你有一个事，就是有一个情感，就是这位住在你里面的耶稣常常吸引着你，你觉得你好想来满足他，因为世人还这么多人都不了解耶稣的爱，耶稣的需要，他需要我们来做他的朋友，他需要我们来做他的心腹，这是耶稣的爱。他在亘古以前就这样爱上你，他渴望你来陪他，来做他的同伴。所以他说你要思念上面的事。如果我们还常常就是在思念着说他为什么比我多带一次敬拜，哦，他为什么比我多升了一等级？哦，他为什么比我多赚一万块？你还是一直在看着这些垃圾，你不知道神在那痴痴的看着你，他在等着你，而且他等着你不只是满足你情感的需要。我真的越来越这样来敬拜他，我真的觉得说主啊，真的是你的荣耀的一线，你的惊人的美丽是可以医治这个破碎扭曲的堕落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在垃圾堆长大的这些人，常常那个思想都是一个黑暗的思想，扭曲的思想，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只用我的思想理性来祷告，还常常脱不开这个黑暗的思想的范围。我们需要拿神显现的经文，神天上他告诉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天上是怎么样的，你拿这个来祷告祷告，你就发现你的思想明亮起来了，开始有属天的思想，属天的眼光，属天的渴慕，你的生命就活过来的，你的新皮带就越来越长成在你的身上。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负担，求主真的让我们要求在上面的事，求在上面的事，在基督，就是这位基督。好，你知道这位基督为着我们，将来你到天上去，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那么荣耀啊，光芒啊，只有这位人子，他头上有荆棘的钉痕，他手上有钉痕，他的脚有钉痕，他有被鞭打的这个伤痕，这些伤疤都在他的身上，带到永恒耶。你看我们有一点疤痕，我们就要赶快怎么样做美容啊，要不然我就很怎么自卑感啊、哦、这样。我们这位这么荣耀的神哦，他是为着我们，他愿意来带着这些伤痕带到永永远远。你知道我以前读圣经读就读过去，可是圣经上讲，他说在天上、哦、那个书卷不能打开，他说后来就有一位羔羊，他说是被杀过的，像是被杀过，可见他是有被杀的这些伤在他的身上，他是带着这些伤痕永永远远在永恒里面，他不以为耻。这样一位谦卑充满了爱的神，叫我们受不受感动，他要夺我们的心。我以前好喜欢看类似这样的电影，就是说那个男主角、哦、就是有个刀疤、哦、但是他去救美人、哦、这样、哦、就是说我不在乎一个男的的长相、哦、所以人家问我说这个男的英不英俊，我常常没有感觉，你知道吧？就是说我很在乎他的那个性格，他的生命、哦、就是说他很英勇，他专门都在抢救别人，那他又刀疤又瘸腿、哦、可是他很威武，很勇敢，武术很好，都抢救很多人哦，我就心里就很崇拜这种人啊，啊，崇拜这种人。那你看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救我们这么多，没感觉，忘恩负义，真的我们对神的爱就好像自闭症一样。好，那我们他来救的是这样的人，然后恋爱我们恋爱了几千年，然后兴起各样环境，只一直要等着我可以醒悟过来，对他的爱醒悟过来，然后可以陪他一下，他就说我受宠若惊，对他讲一点爱的话语他就受宠若惊，他那么容易满足。这样一位慈柔的救主，这样一位爱的神，我们多来思念他，我们就会被改变，这个天空的黑云就会被这个爱火所融化掉。最后就讲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礼拜一在代祷勇士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异象，就是说这个整个加州的上空那个黑云，好厚好厚的黑云，是黑色的，黑色的、哦、那个异象是从上面看下去、哦、然后忽然间呢就这样轰，这样那个火、哦、就这样轰这样烧上来，那个火是像那个火山爆发的那个岩浆、哦、这样烧上来、哦、像橘色的那个这样烧上来，然后就把那个黑云烧破了一个大洞，就只剩边缘的黑，然后这样看下去就看见那个黑云有多厚、哦、然后呢就看见说那个就是我们的教会，神就是说他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礼拜一代祷勇士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说他在我们的教会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要做成这一件事，就是外面整个都是黑暗，人都是经济不景气啦、忧愁啊、叹息啊，好，但是在我们的教会会充满了欢喜、快乐、跳舞，好，歌唱、跳舞、敬拜，好，然后呢，外面呢会很多，好像因着没钱而在那叹息，可是我们教会会有钱可以奉献。并不是我们特别有钱，而是因着爱神我们有钱可以奉献，就是神在教会他要做成就是一批迥然不同于这个世代的人， 好，那其实神我们觉得已经一直在做，这些日子弟兄姊妹可以那么欢喜快乐歌唱跳舞在神的面前，好，借着这样子你在办公室里就发出光来，所有办公室的同事老板都要来救你所发现的光辉。为什么你会人家都好不害怕被 lay off 这样叹息，你会这么喜乐？为什么你被 lay off 在家里割草，你不用怕邻居会看你说，哎，这个男的怎么都不上班啊，天天都在家，一定是被 lay off？ 不会，我在那吹口哨，在那歌唱赞美神的诗歌，他就会说，哎，你这个音乐见证会我也要去参加。神要在我们教会做这样的事，他也已经一直在做，正在进行。他会做这么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唱这首歌《盟约》。我们起立唱，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凭你永远为我为妻，我以慈爱诚实待你，哦，我愿夺得主的心，用我主事的眼睛，我的心如今比你近，清晨家国存留为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摆在你手臂上如坐骑，你的爱情坚贞胜过死亡，纵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